三个礼拜以前，在包提摩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会，差不多有2800人在那里开会。开会的主题就是拆船。拆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给我们一个大使命，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在这个大会当中有两位讲员，主要的讲员是从国内来的，一位是王新牧师王怡牧师，对不起讲错了，那么他是从成都来的，他是成都的一个很大的家庭教会的牧师。另外一位牧师是从北京来的，叫做金明日牧师。金牧师是中国的朝鲜族，他的汉语讲的不是非常好，不过差不多了，可以听得懂。两位牧师都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大会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强而有力，激励我们的心。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西安的门，事实上是王怡牧师在这个大会当中他所用的经文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出自于诗篇87篇第1到7节，我来读你们来听。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的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斯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定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那么各位知道，这是旧约圣经的诗篇，这个是诗篇，还有整个的旧约圣经都是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就已经写好的。那么这一段圣经我以前也读过，从来没有把它读懂过，因为觉得很奇怪。因为锡安是指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圣殿的地方，那个山叫做锡安山，所以锡安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里讲到耶路撒冷锡安这个城，他却讲到里面有许多的人生在里面。你看他讲到这些生在里面的人都是一些外邦人，外邦人怎么会生在锡安呢？所以我以前都不懂这一段经文，这一次王牧师来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豁然开朗。那么所以锡安这个城是神的圣城，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的话，这个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么就是耶路撒冷。那么这里讲到有荣耀的事在这个城里面，他说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什么事呢？事实上你如果看的话，这些荣耀的事它是一个奇怪的事。为什么他这里提到，他说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了、腓力士、推罗并古斯人个个生在那里。拉哈伯是什么人？拉哈伯在犹太人当中是怪兽的意思，那么他们在那个时候呢是泛指常常欺负他们的埃及人，所以是犹太人的敌人。然后呢又讲到巴比伦，巴比伦诸位知道最后把南国灭掉的就是巴比伦人，是吧？也是以色列的敌人。这个觉得很奇怪的，怎么搞的？这些敌人，以色列的敌人会生在锡安城里面，而且是在认识这个上帝的人的众多的人当中的一种人，他们居然认识神，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然后呢又讲到腓力士、推罗并古斯人。腓力士 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啊，推罗是现在的黎巴嫩人，古斯人大概是在非洲北部的一些也是外邦人，那么这都是外邦的国度人，但是呢说个个生在那里，原来外邦人也可以生在西安。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意思是说神在这个圣城当中，他属于这个圣城的子民并不是光是犹太人，在圣城里面，这神的国度里面，它里面有许多的外邦人，甚至是以色列的敌人，都是生在其中的。那么而且说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意思是说他要点入所有记录这些万民所有的这个在大审判的时候，他会选出这些是他的子民的人，那么他一个一个的点出来，这一个是属于我的，是在这个锡安城里面的，另外一个不是的。但是呢这些所被点到的人，他是天下面天上面万民的。当然这篇诗篇里面没有讲到我们中国人，但是万民包括我们中国人啊。那么所以最后呢这篇诗篇这样说，他说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在里面，意思是说锡安的子民要赞美上帝，要跳舞要歌唱来赞美他，然后呢他在赞美当中要说我的全源都在你里面，全源就是根源的意思，这些根源都在锡安山，都在锡安这个城市里面。所以很清楚了，这个神的心意呢是要天下的万民都属于他。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到十节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天下的万民都要欢呼来迎接我们的主，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完全。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流血，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宝血买赎从各方各族各民各国中所有的人来归于神的这个国家。那么所以呢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是锡安的子民，是神国的子民，包括以色列人的敌人在内。那么锡安的门，他说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这里讲到锡安的门，不是光讲锡安这个城市，他讲这个锡安的门。那么锡安的门有什么特别呢？原来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那一天是礼拜五，在这个之前的礼拜天，他进入耶路撒冷城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呢老百姓夹道欢呼啊。这个记录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七到十节，我们来读一下哈，我来读你们听。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在别的福音书上面讲到这是棕树枝啊，不是一般的树枝，棕榈树的树枝，所以是这种平的啊，像个扇子一样铺在地上。然后呢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在这里唱何善那，何善那，何善那的意思这里已经说了，就是应该是配得称颂的人。犹太人喊何善那就跟我们中国人喊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这是迎接君王的礼节。为什么把这个棕榈树枝铺在地上呢？就是象征是一个像一个地毯一样的。那么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老百姓夹道欢呼喊万岁，所以他是以君王的身份跟君王的这样子的一个仪式能够进到耶路撒冷的。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进西安的门，是以君王的身份进西安的门。这里说何善纳，何善纳，我去年到这个杭州去做短宣的时候碰到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他们都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对，然后呢他们有一个7岁的女儿，我问他，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何塞纳，因为他爸爸姓何哈，对，哦，我说你这名字特别，后来我就问了他爸爸，他说他爸爸是留学法国的，在巴黎有一条塞纳河，对不对，对，所以说他是纪念他在这个巴黎留学的时候，那么当然这个最重要的意思是何塞纳的意思哈，对，那么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管就叫做何塞纳，就是用塞纳这两个字，不要塞纳，对不对啊，他说这是因为我父母亲呢都还不是基督徒，如果告诉他是什么何塞纳的话，他们大概不大高兴，但是何塞纳就不要紧。感谢主啊，所以说这个孩子呢长大以后啊，他知道他自己的名字从哪里来的哈，就从这段圣经来的哈，叫何塞纳，感谢主。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记载，记载耶稣基督进西安的门是用君王的方式进去的，所以这个西安的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门，西安的门是君临天下的耶稣啊，他当然进这个第一次进西安门的时候，他是象征性的王啊，他事实上不是一个王，王的话至少要骑个高头大马，他骑了一个小驴驹啊，一个 little donkey 啊，对，那么所以呢，明显的是一种象征性的啊，他做一个王，但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是真正的王啊，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进西安的门，这个西安的门是代表。是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要掌权的那个建立一个新的国度的时候啊，怎么搞的，声音不对了，声音小了是吧，还是要用这个了啊，这样行吗，这样可以啊，好，谢谢，我刚才声音太大了啊，要跟这个我们克良弟兄一样都要悔改哈，OK 好，所以耶稣进了西安的门，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大使命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些世界上万国万民的人，包括这些外邦人，包括以色列人的敌人，他们怎么能够听到耶稣的名呢？当然是因为已经在西安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出去传福音，出去传福音的结果，所以带领了其他更多的人来进入这个国度，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大使命啊！讲到这里，我在这个大会里面听到一个非常感动我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叫做叶永清啊，当然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哈，他是挪威人，他的挪威名字叫 Peter Torgerson， 那么他你看他是1939年就去世了哈，那么所以他在死在我们的中国，那么他是挪威人，从小就对大使命有深深的感动，而且特别对我们中国人的灵魂有很大的负担，在他18岁那年，有一个宣教士到他的教会里面去分享在中国福音的需要，那里还有上千千万万的人没有听过福音，那么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那么后来呢，那个宣教士讲完以后就开始传这个奉献盘子，那么希望大家呢对于中国的宣教能够奉献金钱，那么叶永清呢就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全部都摆在这个奉献盘里面，然后呢他又在这个他奉献的这个钞票有一张小钞票上面写了3个字，用挪威人写的，英文就是 end my life， 就是他我把所有的钱摆上去以后，然后在一张钞票上面也写以及我的一生，我的生命，他要把它奉献给神，到中国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位叶弟兄说到做到，他八年以后他到了中国，在这八年当中他装备自己，他进了医学院读书，他成为一个宣教医生，当然他也是牧师。对，他就到了八年以后到了中国，在中国山西省的河曲县，在那地方开一个诊所传福音。他原来的意思要开个大医院，但是呢他自己没有钱，所以他就开了一个小诊所，先在那边做一个用这个医疗的方法来帮助河曲那个地方的人。那么他是属于内地会的啊，宣教士。诸位知道内地会是戴德森这个牧师在差不多150多年前在中国开始的一个宣教的工作。那么到了这个叶永青的时候呢，在中国已经很多很多内地会的宣教士啊，内地会宣教士他们去的地方都是一些相当的偏僻的地方，他们不去大城市的。这个河曲在什么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想来是一个很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就去网上面找了一些资料啊。那么这个叶牧师呢，后来在中国也跟另外一个宣教士结婚，在河曲这个地方生了四个子女。河曲这个地方呢，我就上网啊，去这个 Google Earth 找了一下，结果就发现呢，这个地方原来就在这个黄河转弯的地方，所以叫河曲哈，河曲。这个在什么地方？这个刘英苗是山西人，所以他大概可以告诉你，你也不知道河曲在哪里，哈哈，肯定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哈，一个非常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啊。但他在那个地方小地方，在那地方传福音啊。这是河曲现在今天的样子哈，上面那个地方就看到是黄河哈，黄河在那里转弯。我看了以后，这黄河居然还是蓝色的，不是黄色啊，我以为黄河是黄泥巴水哈，所以叫黄河。对啊，这个在比较靠上游的地方大概还比较清一点啊。对，那么这河曲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好，那么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日军轰炸河曲啊，所以死了很多人。那么这个叶医生呢，就在他的家里面和教堂里面收容了上千的伤兵呢，跟老百姓在那里医治他们。所以这件事情呢，这个被日本人的情报就知道了，直到在河曲这个地方有一个外国的宣教士在那里医治这些伤兵，所以呢，这个日本人就想要把这个地方要把它炸掉。但是呢，这个叶牧师是不知道的。叶牧师为了要让日本飞机知道他是个外国人，你不要炸我啊，我是一个外国人，我不是中国人啊。所以呢，他就在他的教堂外面一块平地的地方，他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面的挪威国旗，因为他是挪威人啊。对，他就希望日军那个轰炸机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挪威国旗，晓得啊，这地方是外国人，不应该炸他。对，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挪威旗啊反而成了轰炸的目标。结果在1939年12月14号，日军集中轰炸这个教堂，把这个教堂炸成平地，死了很多人，包括叶永青牧师在内，他就为主寻道了。那么这件事情当然是非常的悲惨啊！这个是你如果看内地会的这个历史的话，内地会的宣教士有许多死在中国，有许多很多的是被我们中国人杀掉的，特别是在这个庚子全乱，就是在义和团事变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已经疯了啊，杀外国人，这样杀，不管你是宣教士也好，做好事的做什么事的，只要是外国人他就杀。但是叶永青他是后来的，他这是在抗日的时候啊，已经离这个庚子全乱已经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但是呢他却也是死在中国，他是被日本人的轰炸机给炸死的。那么这件事情好像在这里就结束了，又一位为主寻道的宣教士。可是我很惊讶的发现， 这个故事没完。在1988年的时候，叶永青的家人，那个时候叶永青的儿子有一江中有一个儿子已经搬到美国去住，所以他的家人后来都在美国啊，这个成家立业。叶永青的家人接到河曲县的官员的通知，说是叶永青已经被列入该县的人民烈士的名单。我非常的感谢主啊，这个啊，中国的政府一向以为宣教士是来侵略中国的，但是至少这个宣教士没有哈，这个宣教士是到中国来开医院，特别他在抗战的时候，他医治了不晓得多少的伤兵，还有这些老百姓，所以他的事迹是一直流传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牧师、这个医生是个好人，而且他最后呢是在被日本人的轰炸机给炸死了，对，所以呢他把他列入人民烈士的名单，然后呢他就告诉这个叶牧师的后人，说是希望呢能够在叶牧师为主寻道，就是1989年的时候寻道的时候，那一年啊，就是他寻道是1939年，对不对？所以1989年是50年以后，50年以后呢，他希望在河曲县建一个立个碑啊，来纪念这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做的这些事情。结果呢，因为蹉跎的关系呢，一直到了1990年的8月才开始把这个碑建好了，一座大理石纪念碑在河曲啊揭幕，上面用金字铭刻叶永青的事迹。啊，我看到这里，我心呢非常的感动啊。一个真正的为主在做工的这么一个人的话，他死了已经50年了，50年以后人们仍然纪念他啊，而且这是河曲县的人民政府所做的工作啊，而且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叶永青的孙子啊在主持这个事情了，叶永青的第二代已经过去了，那么所以呢叶永青的孙子呢叫做叶福礼，也是个美国人啊，他住在美国的，也被邀在1993年呢在山西成立叫做永青咨询服务中心，那么这是当用他的爷爷的名字以永青来命名的。那干什么的呢？他是在做医疗卫生农业商业咨询，还有国际商业联络，还有关爱孤儿家庭服务等专业领域展开公益的服务啊，这是官方的报道哈。我后来去在网上面查了一下，他们主要做的工作是开孤儿院，他们在山西省好几个地方，不光是在太原，好几个不一样的这个城市里面开了孤儿院，然后呢做很多的这种服务性质的，特别是做这种辅导家庭的辅导，做这样很多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主要是啊叶福礼啊在做的，所以是一个非盈利性的一个国际的机构。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哈，就有一个年轻人在很多年前被上帝呼召的时候呢，他愿意把他这一生奉献在神的手里，他爱中国，所以不远千里来到中国，而且来之前他是很有计划的，他知道中国很需要医疗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就自己到了医学院里面去学习，变成一个医生，然后他才到中国来的。他不是凭着一方的血气他就来的，不是的，他经过8年的装备他才到中国来，然后呢到了中国来以后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看内地会的这个历史，内地会有专门写这些宣教士历史的啊，我有好几本书啊，都是内地会的宣教士的历史，你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看一看，很多的书现在都已经有中文的翻译啊，非常好看，我很喜欢看这些宣教士的历史啊，这个我也是因为看这些宣教士的历史才知道原来喜林的老家哈，喜林是这个陕西人，喜林老家在陕西有个城市叫做农居寨，原来在农居寨也有内地会的宣教士，这个内地会宣教也是个挪威人啊， 这个在挪威这个地方派了很多的内地会的宣教师到中国来，哎，他们去的地方都是一些前不发村后不发店的这种非常荒凉的偏僻的小村庄里小县城里面去，那么那边也有这个宣教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宣教师，他们在他们的国家里面都已经受过最好的教育，但是他们把他们的一生奉献在神的祭坛上面，为神所用，不远千里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我相信叶医生到了中国来以后，他要学中国话，他不但要学中国话，他要学河曲话，对吧？因为他在河曲在那里当看病啊，他要跟这河曲的人要能够沟通，所以这些都是经过了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他才能够真正的在那里工作啊。那么所以去年呢是这个机构创立20周年纪念。那么为什么会查到这些网上查到这些资料呢？原因就是因为去年它是创立20周年纪念的时候，所以在河曲县以及这个太原都有一个这个纪念这个机构20周年在中国所做的工作啊。中国人非常的感谢啊他们叶家在中国所做的贡献，所以叶永青牧师他的精神永存。那么河曲的教会呢今日非常的健壮啊，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叶牧师所接的果子。那么在叶牧师之前，可能河曲这个地方没有福音传到那里去，我不知道，我不敢确定，不过我知道他们内地会的这个宣教士他们去的地方，那个地方都是福音还没有去的，没有传到的地方，所以他们都是那里做开方布道的工作。所以我相信河曲的教会现在有这么多的基督徒，你如果溯本追源的话，全部都可以溯到我们叶牧师所当初所结的果子啊。所以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就看到一粒麦子如果不立这，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各位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大会的最后一天晚上，这个金明日牧师他讲道的时候就讲到，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吗？做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死这个字啊，死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已经死了，但是我们面对着我们的主是活的，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要经过死亡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你要把你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这里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当然它不是真正的死，它只不过埋在地里面，象征一种死亡，但是它在死亡了以后呢，它却可以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那天晚上今明日牧师呼召所有大会的，在中文堂在呼召的时候，中文堂有1000多个人在那里啊，呼召的时候他最后说，他说你愿意成为一个死掉的基督徒吗？你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们不要问哈，怎么搞的，上帝不与我同在啊，我所要的东西跟上帝祷告，上帝不听我的祷告，上帝不在我这一边。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上帝要站在你这一边，倒是圣经上是这样说，说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而且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你必须要先把你自己老我先致死，先经过一个死亡，你才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活出来，然后结出许多的子粒出来。这个死是不容易的，死是代表一个决心，是一个牺牲，是一个奉献。叶牧师就是一粒死掉的麦子，他最后当然神给他这种寻道的恩典，他死在中国，而且是被日本人飞机给炸死的，死得很惨，听说他被那个教会里面的一座墙这个垮下来以后被那个墙给压死的。那个当然他还有跟他一起死的还有许多的这些伤兵哈，在教堂里面的伤兵。各位弟兄姐妹们， 那天金牧师讲道完了以后，他没有呼召啊这些在座的这些基督徒愿意奉献自己走到这种全时间或者是代职侍奉的这条路上。我们主持大会，这个大会是这个基督使者协会所办的，基督使者协会的周大卫牧师曾经来过我们教会啊，去年来过我们教会讲道的周牧师，因为我是那天晚上的大会的主席，所以在金牧师讲道讲的还没有我结束的时候，周牧师就差人把我叫到后头去，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听说金牧师今天不会呼召大家到前面来，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在祭坛上面，这一生为主所用，愿意死在神的为的在十字架里面把自己献上，作为一粒麦子死掉，然后呢愿意在神的国度里面再活起来，结出子粒出来。他说你可不可以做这样的呼召？我祷告了一下说好啊，可以啊。我说神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金牧师呼召完毕了以后，就我就上去，人家以为我就去结个尾就算了，不是的，我又再呼召一次，就呼召的结果有30多位弟兄姐妹们愿意把他们自己这一生献在神的祭坛上面。感谢主啊，感谢主。我回来的以后啊，大会里面负责这些跟进的这位弟兄，他写了一封 email 这个电子邮件，他说有一位走出来的，那天最后一天晚上走出来的有一位弟兄，他的夫人是一个美国人，那么那天晚上坐在底下，他的美国夫人听不能很听懂这个信息，那么他那天晚上听信息也非常的这个受感动，那么这个但是呢金牧师却没有呼召他们到前面来，他以为已经结束了，所以就坐下来，结果没想到这个领会黄弟兄又上去呼召，呼召的时候他说神的话语像一个锤子一样一锤头锤在他的心上面，所以他就站起来，他就往前面来，另外30多位弟兄姐妹们也跟他一样走到前面来，因为我呼召的时候我告诉他，我说我跟喜林是在1986年，那个时候我信主才2年，也是在同样的这个华人拆船大会，那是华人拆船大会的第2届，我们去那个华人拆船大会的时候没有抱着什么好像这个要奉献自己要做宣教士啊，我当牧师啊，没有这样子想法。到那去的时候，我发现大会的讲员当中有一位是已经被主接走的，这个戴少珍牧师，就是戴德森牧师的曾孙啊，对，满头白发。你如果知道他们戴家5代在我们华人当中牺牲奉献啊，从戴德森牧师开始。来到中国，在中国最穷的地方，最需要福音，最需要医疗，最需要教育，那些地方盖医院盖学校，然后把福音传给当地的人，5代啊，不是1代，5代这样子做。当戴牧师满头白发站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开始流泪，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1代，是5代，5代的人把他们家族的生命奉献在神的手里，跟这个叶牧师一样，叶牧师在那小钞票上面写 "And my life"， 以及我的一生，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感动。戴牧师还没讲到的时候，我已经流下泪来，因为我知道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士许许多多死在中国。被我们中国人杀死的，在庚子全乱的时候，后来全乱过了以后，在内地会的伦敦的总部，他们地下室里面写了，在这个庚子全乱的时候被人家杀死的这些宣教士一共有70多个人，其中最小的抱在手上的一个小 baby 也被杀掉， 就这样子，他们把他们的生命摆在我们的中国上面。然后戴牧师就讲道，戴牧师说，你知道内地会的宣教士前仆后继，他没有讲这个故事，但我知道这个是在宣教士的历史上面有记载。那个时候在庚子全乱的时候，一个县一个县杀外国人，其中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就决心，因为内地会那时候决定不撤，还留在中国，所以他就写了一封遗书。这个宣教士是从美国去的，是在麻州，就是我们这个美国的东北部的麻州，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家人，他说现在啊风声很紧，我们邻县已经有外国人被杀掉了，他说我们内地会决定不离开中国，他说你们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是我凭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恨中国人，不但不要恨中国人，要爱中国人，为了耶稣的关系，为上帝的缘故，请你们再到中国来爱我们，爱这些中国人。这封信现在留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因为这个宣教士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宣教士呼召到中国来的都是精英啊，都是社会上面的非常非常好的，他们在这个内地会里面有七个宣教士都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叫做后来他们把它叫做 Cambridge Seven， 就是剑桥七杰，是当时剑桥大学最优秀的七个毕业生，都是从很显赫的说英国的贵族家庭里面出来的人，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到了中国来，最后都死在中国。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知道这些宣教士的这些历史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后来这个戴牧师在台上面在那里呼召的时候，他说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来吗？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站起来服侍中国人啊，才会需要有西教士来到中国。他说今天的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这么多了，中国人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站起来，你来服侍中国人？所以他最后呼召我们在座的这些基督徒，他说你如果愿意把你这一生献给上帝，他说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子使用你，不论任何时间，不论任何地点，任何方式，你愿意把你这一生奉献给上帝，为上帝所用，你就从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我跟喜林两个人泪眼模糊，从座位上面站起来，把我们这一生奉献给上帝。这是1986年的事情。我在这个大会上面也做了见证，就讲到这一段历史，这是我怎么样子受神的呼召。现在戴绍珍牧师已经被主接走了，我非常怀念这个神的老仆人。他自己生在河南的开封，他讲了一口标准的中国话，讲得比我好。后来大陆改革开放又重新开放了以后，他带着他那个时候他的妈妈还在，带着他的儿子三代人再回到开封的教会去，因为他在开封生的。结果跑到开封了以后，他有一天走在街上，有一个老太太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把你自己给打扮成个外国人样子？他本来就是外国人，因为他中国话讲得很好，人家以为他是中国人，不过打扮成外国人样子啊。他中国话讲得非常的好，因为他从来都说他是中国人，而且他从来都说他是河南人，因为他生在开封。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宣教士给我们的鼓励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像云彩一样围绕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怎能够忽略掉上帝借着这些人给我们的托付，给我们的呼召呢？ 所以叶牧师拾了一粒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影响直到今天。我们呢，我们愿意也像叶牧师一样，真的是 end my life， 以及我这一生都愿意奉献在神的手里。各位弟兄姐妹们，主在呼召我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主的心意是要万民成为锡安的子民，那个锡安的门已经打开了，锡安的门耶稣基督用君王的方式已经进到那个门里面去了，所以锡安的国度已经建立了。现在问题是我们的大使命还没有完成，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世上的灵魂等候我们去把他们呼召出来，进入神的这个锡安的国度。所以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这里，都生在锡安城里面。你愿意为主去把他们呼召出来吗？我们自己已经在锡安重生，感谢赞美主。你愿意为主在你的身边，先不要说远啊，呼召这些人进入这个城吗？我们身边有好多的事情。第一，我们教会有小组跟团契，我知道有些小组人数越来越少，有些小组有些团契很需要人家去服侍的。你如果还不属于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小组或者团契的话，我鼓励你，你一定要加入，选择一个小组或一个团契加入。为什么要加入？你要在里面服侍主，你加入不是在那里享受的，你要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是一粒麦子，我愿意落在地里死了，我到这个小组来，我在这个团契来是来服侍的，你愿意吗？你来这个团契在小组里面服侍，你邀请你的朋友来，你邀请你所认识的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平常不到教会来，但是你邀请到团契里面，他们愿意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希望等一下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跟主讲，你说我别的不会做，我这一点我可以做得到的，我愿意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第二，我们教会在今年有英国短宣，短宣队的人已经这个短宣队已经组成了，你可能不是当中的一份子，但是你可以跟主讲，你说主啊，我知道他们短宣队需要钱到英国去呼召那些是属于锡安的子民，你愿意奉献吗？你愿意把你的金钱奉献在那个盘子里面，你说主啊，我是你虽然自己不能去，但是我愿意把我的金钱摆在这个短宣的施工上面。第三，诸位知道我们要在教堂山支堂，朱大哥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祷告的工作。我跟朱大哥讲，我说我们在教堂山以及在这个Durham 这个就是西三角区，我们估计啊，这个西三角区的中国人当中大概不到5%的认识上帝，也就是说还有95%的人不认识上帝啊！我们这个地方再成立一个新的教会绝对不嫌多，再成立3-5个都不嫌多，因为太多人不认识上帝。你愿意吗？你愿意作为一个一粒麦子死了，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力量很小，但是我愿意奉献，愿意在教堂上祠堂这件事情摆上我自己。你如果愿意的话，你跟朱大哥联系。我听说这个教会要马上要开始了，是在下午聚会是吧？在下午聚会，对，所以跟我们早上聚会不冲突。所以你如果愿意还来我们早上聚会的话，你可以还来这里，但是当然不能长久这样子哈。如果说是长久的话，早上下午聚会的话，这个是太累了。但是你如果愿意在短时间之内，早上在这里聚会，下午到那里帮忙，啊，去打扫卫生、搬椅子、 弄桌子，去那地方这个管理饭食，这些事情都需要的，然后也需要我们金钱的奉献啊。所以你到教堂山这个祠堂的教会里面去的时候，你不是因为哎呀那个地方离我家近一点，所以我到那边去聚会方便一些，不是的，你到那里是去服侍的，到那里去当一粒麦子，你准备死在那里，为了要在那个地方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各位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是一个死的信息。耶穆斯死了，他为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神的国度里面需要更多的像耶穆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在西三角区也需要更多的像耶穆斯这样的人，你愿意吗？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今天的信息来激励我们的心。圣经上面说，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叶牧师、戴牧师，他们都是一粒云彩，他们都是死去的麦子。当他们愿意把他们奉献出来，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像叶牧师这样为主寻道，但是我们就算不寻道，我们仍然能够为主所用。我们不需要走得很远，我们在西三角区，在教堂山，我们就能够为主你所用。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你在心里面，你如果有感动，你跟主讲，你说主啊，我愿意做这一粒麦子，我愿意死了，你让我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就像叶牧师一样，像许许多多这些见证人的云彩的见证人一样。你跟主讲，你说我愿意，你赐给我力量，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侍奉的工作，没有能不能的问题，因为能力是从主而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侍奉只有肯不肯的问题，你如果肯，神就能，神就能够在你身上面做大事。你跟主讲，你说我愿意，我肯，你把能力加在我的身上，我的五饼二鱼很小很少，但是摆在你的手里，就能够让五千人吃饱。我们看见西三角区的福音的需要，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的失丧的灵魂，我们愿意把这些人召出来，成为西安的子民，成为那个看不见的那个西安城。西安的门已经打开，他要呼召有众多的人进入西安城，我们都会生在那里。这个生是指重生得救，我们重生再生一次，我们生在西安，我们有西安的公民权，这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荣耀的国度。你跟主讲，我愿意为你做这个工作。谢谢主今天激励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谢谢各位。
谢谢黄立夫弟兄带来的鼓励，宝贵的信息。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弟兄姐妹朋友，你们要是不了解奉献的意义，请接下奉献袋向旁边传。